钱。弟兄姐妹，我还是建议把我们的圣经打开，如果您有圣经的话，把翻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今天呢是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20到23节这几节经文。我想我们还是把20节到23节我们再读一遍，这样的话我们会更清楚我们这段圣经在跟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一起念：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摘，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好，我们祷告。爸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定义爱我们，拆下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不离不弃，你把你自己为我们舍。圣灵，我们感谢你，你住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来认识你，是吧？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光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一生能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是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的在中国的中原地带。那我们那地方呢是春夏秋冬四季很明显，不像我们国内有的地方是四季如春，像昆明呢，像海南岛啊，也不像我们洛杉矶是四季如夏，一直都很热。那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因为在中原呢不像北方，那北方的特点是冬天是比较冷，比较干燥。南方呢雨水比较多，但是气温也不会那么冷。但北方呢冬天的冷呢，尽管是在室外冷，室内呢还是有暖气的。那南方呢它也冬天也不会太冷，所以他们也没有暖气，他们也能过。就是我们在中原地带呢，冬天呢特别冷，又没有暖气，所以冬天很难受。那有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呀，这个气候这样的话，多么希望冬天能暖和一点啊！哎，北方人就希望呢，冬天呢，至少不要那么干燥，多一点水。洛杉矶的人大概能体会到，多一点水有什么感觉？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呢，大陆的气候啊，整个全世界的气候变迁很大。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整个中国大陆到处都是高温天气。据说在武汉，外面气温能达到70度到80度。交通的用的那个红的那个框在路上，都会在路上被溶解了，所以人们就戏谑说真正的实行了一天之内啊，全国就统一供暖，只是时间不对。那刚刚这个一顿这个热浪刚刚过去以后呢，就立刻就开始进入了下雨。北京、天津、石家庄，北方不光是北方，四川、安徽、浙江、上海，一片中国地就全是在大雨之上。大雨一来了以后呢，在几个小时之内能下30公分的雨、40公分的雨，整个城市被淹，许多房子被冲垮， 所以人家又有戏谑说，很快一天之内就实现了南水北调。其实这个故事，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能看得到一间房屋好坏立刻就能感觉到。我们洛杉矶比较干燥，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若我们洛杉矶的房屋若我们洛杉矶如果是水大水要像中国那个大水的话，很多房屋就能显现。那这里是放到，这是几年前的一张照片，是在上海的闵行，一座13层高的大楼，那背后站立的是另外一座大楼，在它前面刚刚一座大楼倒下，只是一场大雨下过了以后，这个大楼就一整座大楼就全部倒下来。那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想着看得到，一个房子的好坏，它的根基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学习的这一段圣经呢，它恰恰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那这一圈我们今天看学的这件事情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写成的书，他和提摩太一起提名写的一封书信。这封信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圣徒，哥罗西教会的圣徒当时是外邦人。成书的时候是在公元61年到63年之间，当时保罗是在罗马监狱里面总共写了四本书，那一本是以弗所书，一本是腓利门书，再加上这一卷的哥罗西书，成为狱中的书信。哥罗西如果我们想象的话，哥罗西的位置哥罗西和老底嘉和希拉波利这三个城市非常相近。那在它的东边呢100公里的地方呢是以弗所。那如果我们想象这个四个城市的话位置的话，其实用我们千象城Simi 和 Agora Hill 这三个城市来做比较的话很形象。那把我们千象城比作为老底嘉教会。老底嘉的位置在我们的东边5公里处10公里的地方 Agora Hill， 在我们的北面5公里的地方那就是 Simi Valley。老底嘉教会这三间地方的教会可能都是同一位牧者建立的起来的。所以当书信写给这三个地方的写给中间任何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是给他们当时所有的教会。在东边那如果是要把以弗所就要比在西边的100公里的地方，那就是圣巴布拉。那我就这么一个地理位置上面，那哥罗西书如果我们要想到哥罗西这个地方，他们当时这个地方呢，他们这个地方是在一个有常常发生火山有地震和火山爆发的地方，跟我们南加州很像，我们在地震带上，所以建筑物常常会被地震来损坏。他们的经济呢当时很发达，他们盛产羊毛，他们那里又有温泉又产药物很像我千象城这地方有很大的药厂，有很多的银行，这里经济很发达，所以很多旅游人会来到他们那地方。当时这三间教会可能是以巴佛牧养的三间教会，所以在启示录中主耶稣是责备老底嘉教会是在信仰上不冷不热的地方。所以我们简单的能够思想当时他写的是这个对的对象是什么，是对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对哥罗西地区的弟兄姐妹。哥罗西书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跟以弗所书很相像。他们呢这两卷书信呢都是在讲基督论。就像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一样他们都是在讲救赎。罗马书呢是从教义上的来教导。加拉太呢是矫正性的教导。 那以弗所书呢，也是教义性的教导的基督论啊，哥罗西书呢是校正性的基督论，它是校正什么呢？它是校正当时对主耶稣的认识的错误的认识和教导，称之为异端。那我们在今天在读这件书的时候，这件书也是在对我们说话。那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来分享这四个方面，来分享我们今天我们的所要这一段经文。那第一部分，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的光景，前我失丧这个词啊。第二段呢，会分享我们现今或者我们将来的光景，是我们被寻回，然后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应该是立定我们的心志，我们如何能够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喜悦的人？我们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好，我们就跟来大家那我们在看到我们坚定的信仰是主耶稣基督。其实刚才我们今天念的这十五节，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的来看见啊，在十五节那里说啊，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知神的像，是守身的，在一切被造的之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是靠他而造。其实我们很容易想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定位有一句话，林肯总统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说到，说这个国家的政府啊，应该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那翻译出来就是说，这个政府啊，应该是人民的政府，是由人民来掌管，是为了人民。其实我在想，当我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想林肯是当时是借用圣经对主耶稣和世界和宇宙万物的描写，基督论的中心，把这句话应用在政府上面。那哥罗西书在这两节三节经文上告诉我们是什么？说是宇宙万物啊，是 of the Christ, by Christ, and for Christ, 就是说我们万有都是主耶稣的，也是由他来，也是为他的。对，我想等我们以后去进了天家，见了林肯的时候，可以去问问他，他是不是从这里来的。那在十八节那里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在十九节和二十节的说基督是万有与神和好，万有和好。下面在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就谈我们人的情况。那在二十一节的时候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这个三个字，这里有三个词来形容我们与神之间的境况。第一呢，我们在地位上是与神隔绝的，是在地位上。第二呢，是在心思意念上，我们是与神为敌的。第三呢，在行为上是邪恶的。这就是形容我们在人跟神之间的境况。那地位上的隔绝这个词就是指我们人是不属于神的，与神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啊比较好懂，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有一句话，会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就有关系。所以就恰恰就是我们以前跟神呢是没有关系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那里说我们与神隔绝的意义是，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 凭人手的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有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在这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那就说明我们以前的光景是在神的福气和应许之外，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不光如此，并且我们是生活在黑暗权势之下，是站在与神为敌的位置上面。那我们在心思意念上为敌，我说我们心里想的都是按照我们人的思想、人的智慧，我们所思想的跟神是完全隔绝的，是完全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无论是从理智上、从思想上、伦理道德上，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那行为上面是邪恶的，就是说一个与神隔绝的生命实际上是我们当时人的表现。像我们中国人会为自己来开脱，我们自己常会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从一种层面上来说，是我们人会认识到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是有苦毒，我们行出来是恶的，只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邪恶程度不一样，那有的人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人的常常会用我们人的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我们常常会以别人的过犯啊来为我们的行动来修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听说过有一个叫中国式的过马路，就是说在马路上面是有规定不能过马路，红灯时你要在等的时候，当有一票人呢站在地方的时候，当他们等到有足够多了人，他们觉得人足够多的时候，当他们冲上马路上的时候，汽车会停下来，不发生压，不会冲撞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就过去了，不管灯是红的还是绿的。就是有一个名词叫中国式的过马路，其实就是用别人的错误的行为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来做一个修正，或者是叫开脱，英文叫 justify。 其实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比如像我们开车65的高速公路的限速，我们开个80，当时这一串都是开80的，警察把你抓下来的时候，你会说他们都开80，我 follow traffic， 可是警察会跟你说我下次再抓他们，今天就抓你。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立法在所在，你犯错就是你犯错，别人犯错并不能为你犯错减少半分。那这是我们过去的光景。在22节那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但如今，这个相当于对应前面在21节那里说，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来比较现今是与神和好。但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今天，而是指人得蒙拯救以后我们人的情况，是像是在将来在主耶稣基督台前的时候。那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肉身的死，保罗在这里强调基督使人与神和好的功效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他要付上死亡的代价。因为人与神隔绝是人犯的罪，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时就有异端说人可以敬拜天使，靠天使能够拯救，在这里就清楚的教导说要靠肉身的死。天使是没有身体的，没有肉身的，所以天使无法来救赎你。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自己面前就是指在末世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当信主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是指在那个光景，那个时候的光景应该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是神拯救人与神和好的一个目的，是要把人呈现在自己的面前，在人在末世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回到神的那里去，是完完全全是我们要靠到主耶稣。那这里是人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里形容是人的属灵的情况，也是从按照宗教标准来衡量的。那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觉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圣洁。那这个是指的是在宗教层面，当然也是指的在伦理道德。然而是要我们这群人有心来一生的来使我们自己在成圣道路上面来靠着主耶稣十字架与神和好，要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回到神那里去。这也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极大宝贵的一个应许。那在这个从一段经文的十四节那里说啊，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除死以外是没有拯救。我们人得蒙拯救是完完全全是神来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那里主耶稣用了三个比喻来描述神找人的事情。那第一呢是99只羊和一只迷失的羊，第二是一个妇人钱丢了，第三个是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呢，就是那妇人那个失落那个钱，妇人自己要去弯腰捡下来。那妇人在主耶稣那里的比喻是神他自己，若神他自己不弯下腰把我们捡回去，我们回不到神的钱包里去的。那我们现在看见我们过去人的光景，我们得救后在基督台前的光景是，那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在23节那里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或者叫离开福音的盼望。那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神把在22节那里的应许告诉我们，这是条件，是我们人是要负上我们人的做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只要那是神告诉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那在其他的几本翻译里面可以比较好理解，你可能会说你们要长存信心，根基稳定，不受摇动，离开福音的盼望。或者是在新译本翻译为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根基立定，牢牢固固，不被挪动，离开这福音的盼望。那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考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有信心，因为经上说人在希伯来书11章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罗马书1章17节，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就显明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记者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旧约里哈巴谷书2章4节那里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胜。那圣经实际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是要有信才能够回到那里去。那我们明白，我们房屋建造是要根基稳固，房屋才能建得起来，才能持久。当洪水当雨来的时候，这个房屋才能够站立得住。哥罗西当时的地区，他们是地震带，他们很明白。当主耶稣说，当保罗的教导告诉他们说你们根基稳固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明白这个房屋摇动的情景。我想大家有人在洛杉矶待过，那94年的大地震，几乎所有的地 Northridge 的地震，几乎所有的地区都能感觉到房屋被摇动的情况。有人会跟我们我们常常会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没有这句话你怎么理解？从神那里说，你被拣选的时候，只要你这一次，他定义拯救你。但从人这方面来说，你能够持守住你的信心，你一定得救。所以能够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是他一生是持守住他信心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中国历代上面都有一个叫丹书铁券，或者叫免死金牌。那就是在过去的王朝里面，皇帝为了奖励那些功臣们，给他们发一个 coupon， 这个呢，它可以用作一次免死。当你犯了任何罪，你的死罪都可以被赦免一次。但是有一种罪呢不能赦免，它就是叫谋逆之罪，你想杀皇帝的罪是不得赦免。所以免死金牌实际上是从刘邦建汉朝以后开始一直都会有，但是免死金牌他们是靠自己的功劳来 earn 的。他们这种金牌怕别人防治，各种办法来被怕别人偷，被别人用。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候，那免死金牌也免不了死。弟兄姐妹们，我挑战一下大家，我们自己的信仰，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是一个像免死金牌的那样，靠我们在这一生来打拼挣来的？你们怎么能够持守住这一块免死牌？所以我们常常会，当别人夸我们人聪明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暗喜，或者是有人会喜形于色。那什么是聪明人呢？聪明人他们会说，我用最小的投资去赚得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想，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是最聪明的。那第一个是犹太人世界的银子都在他们口袋里面嘛。另外一个人呢，就会说我们中国人了。可是我们千万要想一想，在我们信仰上，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心态？有人会说，哎呀，主耶稣他的功能就是赦免罪的，我平时可以不要信，我也不要追求他，在我要死的那前一天，我就说，主啊，我信你，他就救我到天家去了。我在这世上啊，可以打拼，可以享受我们世间的一切的快乐，只要我在死前我嘴巴这么一说或者洗一下，那我就进天堂了。当有人问你说你得救了吗，有人会说，哦， 我受洗过了。受洗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靠灵洗。人要靠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南加州啊，现在天气炎热，在我们的北面的不远的地方正在山火肆虐。这是一张照片，是六月底的北加州的一张照片，烧毁了，这场大火烧死了两个人，200多间房子就夷为平地。那你看到的那个每一块 block 就是一间房子，大火过后什么都没有了。哥林多前书那里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功成如何。其实我们人这一生都在建造功成，在我们不管是我们认识主也好，我们不认识主也好，我们都在建造功成。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就在建造我们这一生的功成。有人认识神，认识主耶稣，把根基建在石头上，这个房屋这一生的功成他建造起来。有人把这一生是建在沙土上，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是别的各种其他的宗教的人，他们是建立在沙土上，将来一定是不复存在的。然而我们这一生建造的工程终究是要被神来检验的。其实我们人心的问题啊，是一切困境的根源。弟兄姐妹大概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做，每年都会有过一次的叫 New Year Resolution 啊，或者叫新年许个愿。有人多少人说每年的 resolution 他能够完完全全的遵守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持守得住。就像我们在读经、在讲道、在查经、在听到的时候一样，有多少神的话能进到我们的心里去呢？其实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导只能做的一步，把神的话带到你的耳朵这个地方来。那有人说我们的耳朵是相通的，左边的耳朵跟右边耳朵是通的。我们常常会听到人说，那个人左耳话从左耳进去，右耳出来了。然而是把话从我们的耳朵带到我们心里的这个30公分的距离，是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那主耶稣在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回去以后，他就拆下圣灵，使徒行传2章那里记载，在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下来，人大大的得到能力。那圣灵也会引领我们，在一样的能够有能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罗马书8章5节到6节那里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私，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私。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在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现在我们就问，我们心思意念常常会来到我们头脑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心思意念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圣灵？那我想从这四个层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能够来查验一个心思意念是从圣灵那里来的。第一是按照圣经，第二我们是和荣神一人，第三对于我们自己，第四要有印证。 那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神的话语，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是不会和圣灵的引领是有相冲突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四节那里说，主耶稣跟我们说，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明白，你担当不了，不能领受，或者叫不能领受，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看见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告诉你。路加福音那里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和他的神的话抵触的。所以圣经是我们是时刻我们要去读的。那第二点是关系，神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影响三个关系。第一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第二是我们和人的关系，第三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那这个层面来说，与神的关系，是不是这个意念会使你与主耶稣更亲密？是不是会使你越来越像耶稣？是不是会使你的行为能够造就他人？若我们有这么心思意念，以神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那么就能知道这个意念是不是从圣灵那里来的。若从圣灵那里来的，他一定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跟神更加亲密。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里，主耶稣当时说着小儿子在认罪悔改的时候，他说了，主儿小儿子说了第一句话，就说他第一是说我得罪了父亲，不对，他是说了我得罪了天，然后才是父亲。所以那小儿子看重与神的关系远远超过在肉身的父亲的关系。所以在小儿子认罪悔改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把神他跟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那在旧约里面有一位人，圣经上很少会有这么一位人物是没有缺点的人，那就是约瑟。那约瑟当时在护卫长波提乏家里做管家的时候被人勾引，那约瑟那时候是应该是在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时候，那波提乏的老婆也不漂亮，一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就拼命的勾引她。那约瑟就逃，约瑟逃之前说了一句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想一个人在别人家里当仆人，这个主人的老婆勾引他的时候，他得罪的人得罪的肯定是他们的主人嘛，他不说得罪主人，他是说我得罪的是神，所以他把神的关系放得非常重。那另外一个在整本圣经里面说有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就是大卫。大卫以后再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就要看一点，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那里记载大卫这生命中走下坡路的一个起点的时候，他看上乌利亚的老婆，跟他通奸，又把乌利亚给杀了。当这件事情来了以后，当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的时候，大卫就做出一首诗来。如果你们自己今后姐妹有能看的回去看的话，诗篇五十一篇，在诗篇五十篇的上面有行小字，上面写到是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灵长。在这诗 的五十一节，第四节那里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犯了这么大的恶，但是最大的恶是他跟神的关系，他得罪了神。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看见，那这个恰恰是这层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是我们这人是应该最看重的关系。当然，好，那第二点，我们在考虑那在容神一人的这里面的时候，我们考虑，那是我这个心思意念是不是会使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更加和睦？我们是不是能够建造他人，是拆毁弟兄之间的隔断的墙，还是我们是指责别人，我们是诋毁别人？魔鬼是会要让我们去指责别人，使我们自己心里面常常怀恨，而恰恰圣灵是让我们能够认罪，能够悔改，能够回转，我们有一颗跟别人愿意和好的心。那第三点，对自己，那三层关系，第一层是我们谈到和与神，第二层我们跟人，第三层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那这个心思意念是不是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是造就别人的。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的定义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三章十八节那里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大户人家不但有金银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是赐福的器皿？就是神用你的生命中的善来成就神的义。那什么是愤怒的器皿呢？罗马书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里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但如果神想要显露他的震怒，显明他的能力，就以极大的耐心忍耐那些承受震怒的器皿。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早已预备要归于灭亡的器皿。愤怒的器皿是要被毁坏的，是最终是被神毁的。那从自己的层面来说，我们看我们的第二点，这个心思意念是不是我的责任？我们像我们听到一样，我们听到是为我们自己听，不是为别人听。神是对我说话，会直接对我说话，神要对别人说话，也会对别人说话。神要改变别人的生命，神会来直接去对付他。所以就像李健长老上次来带到我们中间的教导说，我们无论是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听到，我们是要为我们自己听，不是为别人听。我不是为我的妻子听，我妻子也不是为我听，也不是为我的孩子听，是我们每个人为我们自己听。所以是不是我们关乎到我们，是我们自己责任。若圣灵对你说话，圣灵一定是关乎了你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当然也会要想到要有印证。那我们印证会从两个方面来印证。那若是从圣灵来的，你会从两个方面能够得到印证。第一是从透过弟兄姐妹，特别是灵命成熟的弟兄姐妹，那你能够得到印证。因为 以弗所书四章四节呢，你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是同感一个圣灵，所以这同感一个圣灵，那圣灵会让你面前说弟兄们会一样的看见。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要把你的心思你的想法交给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跟他们交谈得到他们的建议，往往他们的建议，不认识神的建议，会把你毁了。但和近前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是能够建立我们的。啊，最后一点的印证是圣灵的感动一定是给你平安的。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十四章三十三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说，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如果这个意念从圣灵来的，你心里面一定会有平安喜乐。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四个层面，其实我们要把它们集合在一起的，它就是从这个七个七点，并且从圣灵来的这七点都要满足，不是说我满足了一项三项或者四项，是七点都会满足。当我们这七点都会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很能清楚那这是从圣灵来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神给了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人要负上我们人100%的责任。神把自由意志进去，是我们可以选择完完全全的接受圣灵的带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那当我们知道是圣灵的旨意却不接受的时候，那我们事实上就是在抗拒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建造的工作。那在使徒行传那里说，抗拒圣灵的是什么人呢？是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抗拒圣灵，你是不认识神。圣经上讲所有的罪都能赦免，唯一的一个罪不赦免就是亵渎圣灵的罪。那就是说圣灵引导出你完完全你在抗拒。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们若顺从自己的意念，就会让圣灵担忧。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永远不会把我们带到罪里去，圣灵是会把我们引到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祝福的器皿。所以当我们读，无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看到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请您数经，若我是亚当，若我是夏娃，我可能就不会犯罪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当时都会觉得，想象我们可能会在神被造的那一刻。其实弟兄姐妹，告诉你们个好消息，神答应再造一次人，神也开始做了。当你接受圣灵的洗，接受主耶稣在你里面的时候，神就开始在造人。所以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很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享受与神第二次来造人。这个人就是在我们里面这个新人，神把这一个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顺着圣灵一起成长。当我们能够面对的世界挑战的时候，当我们能够面对的世上任何各种摇动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圣灵，我们知道是非，我们知道当行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当行的。所以神造人的过程，所以我们用不着等回到以前的伊甸园，其实现在就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 完完全全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心造的人会在你慢慢长大。当我们能够不被摇动的时候，是要我们里面的人是能够知道善恶，知道真的是假的，能够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所以在这里劝灵命成熟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坚固那些软弱的肢体，坚固你的弟兄。路加福音22:31-32让你说，主耶稣当时对彼得说，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那并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撒旦都是在攻击。所以但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你的坚成熟的弟兄姐妹，请坚固我们软弱的肢体，常常回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一起服侍。软弱的弟兄姐妹，唯一的出路不是躲在自己躲起来，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回到我们中间，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聚会，我们彼此来扶持。我们常常会问，灭亡之子犹大跟我们区别在什么地方？主耶稣的宝血足有功效赦免犹大的过犯，但他唯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回转，他自己一个人去懊恼去了。其实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神一定会来帮助我们。我在这里问一问，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也请你们思想一下，这位永世的主宰，造万有的主，他为我们死，他愿意为你摆上，你愿不愿意跟随他一生，蒙他祝福？若你要愿意，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替你祷告，我们一起在主里成长。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不知道你，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全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救我们脱离这黑暗的权势，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圣灵啊，我们恳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奥秘，也恳求你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认识你，来亲近你，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在这世上做盐做光，在这弯曲背离的时代，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保守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美圣长老刚刚的正道。那盼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一旦决定跟随耶稣，就一生跟随他。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唱大诗歌本296首的第一跟第三节。
我已经决定